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谨记修炼的严肃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4日。修炼20余载，从牙牙学语时得法，到现在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大法弟子，虽然修炼过程总有不精进的时候，有做不好的时候，但从来没怀疑自己对法、对师尊的坚定程度。但这次通过师尊的经文远离险恶，对照自己平时的一丝一念，忽然觉得自己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愧对师尊替我承受的业债。以下是我看到师尊新经文和同修母亲交流时的一点感悟。妈妈对我说，师父发表新经文了，这次师父说得很严肃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到最后不只是淘汰人，也是要淘汰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听后心里一颤，因为我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妈妈平时戏称我是大懒猫，总突破不了懒惰的心，不能时时刻刻做好三件事，差距太大了。所以一听到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心脏砰砰的都要跳出来了。打开电脑，看见师尊连着发了两篇新经文，深感修炼真的很严肃，尤其看到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，宇宙正法到了末后，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、淘汰过程，好自为之吧。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，何去何从，好自为之吧。我和妈妈交流，师父接连说了两次好自为之，我们这次真的不能再懈怠了。妈妈近一个月出现了病业假象，表现形式胃痛和后背酸痛，严重时在床上坐不住，这种症状前两年也出现过，比这次更严重，当时吃啥吐啥，疼起来都恨不得打滚，都直不起腰来。那些貌似来取命的假象都在妈妈的正念正行中突破了，而这回没有上次严重，妈妈却持续挺长时间。然而我们两个只是认识到却没有做到，从而妈妈开始消极承受了，也没有以前的毅力和坚定的正念了，一出现不舒服的状态就躺在床上听交流。而我也是看到母亲的表现，只会不停地催促她，好了吗？还疼吗？赶紧起来练功呀，练功就会突破了，赶紧发正念啊， 发正念不就好了吗？学法，你法学得太少了。一味地在埋怨母亲不精进，消极承受，心里着急，语气不善，恨铁不成钢地责备她，而不是尽快地放下对母亲情的执着，作为同修去帮助她发正念，带着她学法。时间一长，就会出现负面思维。尤其近两年，我们地区出现了几位大法弟子突然离世的现象，脑子里不好的念头不断涌出。看过经文后，我们俩都认识到，为什么这次表现形势不严重，负面思维却不断地往头脑中打入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次偿还业债的严重性。因为曾经正念闯过很大的磨难，就以为这次也能很快过去，反而对待迫害懈怠了。妈妈不精进却勾起了我的怕心，脑子里不断地打出坏想法，感觉像是灭掉了一层又来一层，心生疲惫。所以两个好自为之，让我们认识到了留给大法弟子的时间不多了。每一次出现的磨难，都是我们没在法中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要偿还的业债，而每一次在难中的突破，就是我们的提升机会。可没做好的话，不论大小都是来取命的啊。虽然表面上我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，可实际上师尊为我们承受的更是千倍万倍。师尊也是在和邪恶抢大法弟子啊。我们不能愧对师尊对我们的爱护。于是妈妈和我又看了一遍，这次我俩找到了更可怕，更让我们感到震惊，不易察觉的抱怨心。我对妈妈说了我的认识，我第一遍看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国外发生了什么大事呀，怎么会有同修去抱怨师父呢？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又一想，如果针对某一个事件或者小面积的问题，师尊就不会严肃地面向全世界大法弟子讲法。可是抱怨大法，抱怨师父，怎么敢呢？对照自己一想，可不就是胆大包天的敢吗？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了，就会想，我最近做得挺好啊，正念发的也挺多啊，怎么还会遇到这个事情呢？或者今天早上起来我进香了，怎么会不顺呢？又或者针对妈妈这次的病业假象，三件事都做了吗？妈妈说都做了，我就会产生怎么还没好的念头。现在想想，这些不经意的念头是我有所求的心，学法练功发正念是为了解决问题去做，而不是抱着救人的想法去按部就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再往深挖，则是自己信师信法程度不够。再深挖下去，这不就是在抱怨大法，抱怨师父吗？好像我们都是在给师尊做的，做了师尊就要给我们解决问题。各种假象还存在时，这些没有被我们认识到的思维如此可怕地侵蚀着我们，进而愧对了大法弟子的称号，愧对了师尊对我们的保护和承受。我和妈妈交流了我的想法后，妈妈感到很惭愧，痛哭流涕地念叨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、 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。修炼是修你自己，你做的一切，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，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。被旧势力强制迫害，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。这一切不是为大法做，不是为师父做，而是因为你有业债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的。修炼了20多年了，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师尊20多年为弟子的承受和保护。到最后怎么有脸怀疑大法，抱怨师父呢？深感愧对师尊慈悲苦度，内心百感交集，在这千钧一发，庆幸自己及时认识到了这颗肮脏的心，赶紧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守住心性，不给邪恶一丝丝钻空子的机会。看到师尊接连发的2篇经文，使我警醒，不能再纵容自己的惰性了，随即将自己悟到的浅显认识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，也希望如果有和我一样产生如此大不敬想法的同修看到后，能谨记修炼的严肃性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希望在最后的时间里，与所有同修们共同精进，心怀一颗感恩的心，义无反顾地走师尊安排的路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洪恩浩荡，谢师恩，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经灾带来的灵魂觉醒说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4日。我曾经是一名佛教居士，信仰佛教16年，吃纯素13年，印经放生。2019年，我在一个境外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开始通读转法轮。2022年初，我和妻子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，共同精进，走上了住世正法之路。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把自己从佛教转入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经历写出来，让世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他们的生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第一部分，经灾带来的灵魂觉醒。从2018年开始，数百家 P2P 网贷机构开始频繁爆雷，亲友因为相信我的推荐而投资，损失了100多万元，这比我自己倾家荡产更难以接受。3年来，全国几千万经灾难民求告无门，维权又屡遭镇压，他们实在想不明白，之前都是政府大力倡导的互联网金融，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非法集资？看到越来越多的经灾难民有病看不起，孩子养不起，生活艰难到无以为继，我曾带着心忧天下的情怀和为民请命的赤诚，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总理。那时的我还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经灾的事得不到解决，是因为地级政府在蒙蔽圣听。我还天真的以为党中央还是好的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。我相信这封信能送达。我有一位经灾难友，是南方某大学的博士生导师。博导有个学生在新华社工作，可以给国务院发内参。难友的学生还是很重视这封信，为此特意请新华社相关领导吃了饭， 但席间，这位领导也给出了明确答复，关于 P2P 的事，上面有明确指示，谁都不许再提。很明显，上面就是党中央，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那时的我万念俱灰，这不仅在于金钱的损失，对政府的绝望，更在于即使求佛求菩萨，也化解不了众生这么大的灾难。几千万人每天痛不欲生，这得是多大的业力，会招致多大的灾难呢？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惶恐。中共控制的政府造成的这么大的人道灾难，让我维权无门，叫天不应。十多年来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。就在我到处上访无果，三观面临彻底崩溃之际，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。国内所有媒体没有一个敢报道此事的，他们都是中共的喉舌。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大纪元的记者，并接受了采访。没想到第一次为金灾难民发声的媒体竟然是法轮功学员创办的。于是我学会了翻墙，开始了解法轮功真相。我才知道中共媒体宣传的万人围攻中南海，其实是法轮功学员为维护信仰自由而进行的425和平上访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，竟都是中共一手导演的。那一刻，我的三观被彻底颠覆，我才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被魔鬼统治的世界。原来中共不仅仅害得数千万金灾难民倾家荡产，建政以来还导致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。翻墙还让我见证了贵州藏字石的神迹，在推背图、马前科等中国古老的预言中，也早就预言了中共的解体灭亡。而佛经中记载的优昙婆罗花，此时正在世界各地开放，这是大觉者住师传法的标志啊。于是我跪在家里的佛像前，一遍又一遍地求佛和菩萨，让我能得遇圣缘。2019年，我在境外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开始通读转法轮，但我却一直放不下信仰了16年的佛教，没有下定决心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这个机缘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大法弟子，我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，为了帮助我更好的学法，同修冒着危险给我邮寄纸质书。看我生活非常拮据，家里的网都快断了，就给我充话费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素未谋面的同修知道我经历了金灾，还得照顾老母亲，经济上捉襟见肘，主动给我汇了5000块钱，帮我渡过难关。而我在佛教居士的群体中待了16年，从没有一个人这样热心帮我。佛教修行也讲善，但是大法弟子的善是真正的落到了实处。我认识到他们是这个十恶毒世的真修行人。大法弟子对我一次又一次无私的帮助，终于让我顽石点头，我决心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本以为经历了这场金灾之后，我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，这个社会有哪个女孩能接受你没房没车没存款呢？没想到机缘巧合，在同修中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她身材高挑，外貌姣好，自己也创办了公司，收入不菲，在常人中她不乏追求者，但妻子偏偏选择了我。她更看重的是我的品格，是大法赐予了我一个美丽善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2022年初，妻子嫁给了我，从此我们夫妻二人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，共同精进，走上了住师正法之路。第二部分，难中不忘救众生，看守所里的故事。一，给警察讲真相。我结婚3个多月时，在一次发真相传单归来途中，我和妻子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面对警察的非法审讯，我毫不畏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讲自己和数千万金灾难民因为信了政府的宣传，投资 P2P 最后血本无归，却求告无门， 只有法轮功的媒体为我们报道了事实真相。最后我坚定地说，除了法轮功，我不知道还能相信谁。在医院体检的间隙，负责看守我的警察是蒙古族的，我于是跟他讲中共强推双语教学，企图毁灭蒙族语言文化，他看内容敏感就回避这个话题。我知道他有所顾忌，又说布孝林是个有骨气的女人，她宁愿不做自治区主席，也不镇压自己同胞。这句话明显点到了她的痛处。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孝林，因为中共强推双语教学，一直压力很大，在自治区人大会议现场做报告时当场晕倒，后来卸任。这位蒙古族警察若有深意地对我说，人就是得多读读历史，很有好处。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中共暴政将亡的道理，于是跟他讲，你能明白，那我也不白进来了。当晚他按规定给我铐在海绵笼子里，一边给我上手铐，一边小声说，工作所迫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他心里接受了真相，没有怨恨他。在送我去看守所的路上，我给全车六七个警察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原东德的政治警察在柏林墙倒塌以后都失去了工作，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你们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按照真相传单上写的方法去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将来大瘟疫来临，要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躲过大灾难。全车警察都默默地听着，我知道他们听进去了，其实他们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，心里也是很没底气的。我被送到看守所时，已经是深夜12点了，从这时起，我开始一年多的牢狱生涯。二，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。刚进看守所的第三天，我旁边的耗子关进来一个流浪汉，别人偷了电动车的电瓶，利用他去卖钱分赃，结果就他被抓了。他进来一直说自己无罪，来这的人都得值班，就他拒绝值班，每天都骂骂咧咧的。有一天队长在对讲机里骂人，他以为是骂他，就扯开嗓子跟队长对骂。按常理警察肯定会把他往死里打的，果然不一会儿，四五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过来了，然后是隔壁牢门打开的声音，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拳脚砰砰声，肩砸着皮带的抽打。流浪汉的身体被一次又一次重重摔在铁门上，不停地咣咣作响，整个监区都能听到。流浪汉一边被毒打着，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用脏话骂中共。我霎时心头一片光明，心想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，一个流浪汉都能不屈服于邪恶的淫威，我是为了讲清大法真相救度世人，我没有罪，而且我是修炼人，生死都应该放下，还能怕被打被穿链子吗？我所在监室里有个叫阿季的人，50多岁，之前坐过近30年牢，这次因为非法收购汽车3元催化器被刑拘，已经是4进宫了。每天静坐的时间，他就讲他过去横行社会的事。在监室里，他俨然就是一副牢头狱霸的派头。这天下午又是静坐时间，阿季不知哪根筋不对了，来找我的茬。你再练法轮功，也马上拍板。意思是按对讲机报告队长。我立刻不容置疑地大声回他，你拍。同监室9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，要是怕了你这牢头狱霸，怕了邪恶管束，那我不是连流浪汉都不如。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。阿季却出人意料的没接话，嬉皮笑脸的跟别人说话去了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自由活动时间到了，我照例去练功，直到动功练完，阿季也没去拍板，而是自顾自地打扑克。从此以后知道我刑满释放，再没有一个服刑人员阻止我练功。 三，无字象棋。进看守所半个多月后，我第一次有机会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。看守所警察带我来到办公区一个叫提讯室的地方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所有提审都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行的。检察官问我，你个人投资失败，为什么怨共产党呢？我回答，到2020年，所有 P2P 平台都被强制清零了。一个池塘里几十条甚至几百条鱼死了，那可能是鱼有问题。但所有的鱼都死了，那就是水有问题。检察官一时无语。他又问我，你没见过法轮功师傅，为什么这么相信他？我说，你是理解不了的，我相信。我的眼里闪过一丝泪光。我刚修炼的时候，认识的同修们都说，你这个时候入门的，应该是第二批的精英吧。我当时给自己的定位也是第二批。我想如果需要讲清大法真相，揭露中共谎言才能是第一批，那得让家里的老妈多担心啊，所以我一直走不出来。我在修炼大法之前，唯一的爱好就是下象棋，有时能两天两夜不睡觉的下。修炼后的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有人把我带到师父面前，让我陪师父下棋。只见师父拿出一副象棋在桌上摊开了，那副象棋棋盘展开后，我看到那些棋子是各种各样不规则形状的，而且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这没字的象棋可怎么下呀？这时梦醒了。时隔一年多的此时，我已经失去自由，手铐加身，面对检察官了。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梦的寓意，师父跟我下无字象棋，就是寓意带我修炼，而我认为自己不能成为第一批大法弟子的理由，是所谓的怕老妈担心，那是先天观念给自己设置的修炼障碍。那一刻我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，我心想，师父，我明白了，我老母亲生死有命，我不怕她担心了，弟子一定会坚持修炼到最后。想到这些，我坚定地向检察官表示，我不认罪，不认罚，更不会签什么三书。四，管教队长的改变。2022年9月末，疫情再起，我所在的城市封城，看守所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了。之前每个月能配两次货，购买副食品，疫情封锁，导致现在连着好几个月都没配货，天天都是大菜汤和馒头，菜汤里除了圆白菜啥都没有。到了12月份，连号子里最有钱的人也没存货了。小 F 是盗窃电动车被关进来的，那么高的个子，瘦到只剩骨架子了。他已经是第三次进来，家里没人给他存钱。最要命的是在这当口上，他扁桃体发炎，每天高烧不止。现在疫情封锁，药品也极度匮乏。在没人帮助小 F 的情况下，我主动帮小 F 值班，等于我一天要值两个班。3小时40分钟。 S 队长是一中队所有管教队长里最严厉的，这一天他给所有在押人员开会，语气分外严峻。有些人看着现在所里药品紧缺，明明身体没毛病还要起哄，占用大家宝贵的医疗资源，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。说到后来已经是声色俱厉。S 队长的班上是最安静的，一般头疼脑热的都是自己硬扛，很少有喊报告的。这天我看见小 F 坐在那里，身子直发抖，一摸他的头滚烫，我马上去找大铺商量。大铺是教导队安排的号子里的实际管理者，按理应该他同意喊报告才能叫队长的，但大铺不同意我喊，他说这是 S 队长的班，你要不怕被 S 队长给穿链子，你就喊报告吧，等你穿上链子还咋练功啊。我看小 F 抖得越来越厉害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，我暗下决心， 已经人命关天了，还见死不救，只为自己考虑，怎么能配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呢？于是我果断地喊了报告。不一会儿 S 队长过来了，给小 F 量了体温 39.5 度。 S 队长当即决定给小 F 把铺打开。没到晚上9点就寝时间，打开铺是需要队长特批的，还给小 F 吃了布洛芬，在看守所当时是很稀缺的药，并嘱咐小 F 明天去小医院看病。我趁机又提了一个大胆的要求， S 队，我想给小 F 买一箱方便面行吗？ S 队长摇了摇头，没有啊，现在整个中队都没有。 S 队长平和的态度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 S 队长走后，小 F 小声跟我说，你看看你，要钱没钱，要关系也没关系，谁喊报告也轮不到你啊，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我说，我帮你不是因为有钱，也不是因为有关系，而是因为我的师父教导我们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我信仰的就是真善人。说完，我看到监视里好几个人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第二天，小 F 被 S 队长带去小医院了，是穿了一身防护服出去的，还梳上了头包。回来后，小 F 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，他还饶有兴趣地跟我说，今天 S 队还问我呢，昨天要给你买方便面的那个人是啥事儿进来的？我说法轮功，结果 S 队嘿嘿地笑了，那意思是练法轮功还算是罪吗？对于在押人员一贯以严酷而著称的 S 队长忽然绽放了难得的笑容，我很欣慰，因为我相信他这一笑也表明了他对大法弟子的态度。五，我到死也忘不了。老弟今年70岁，是脑梗患者，走路半边身子不利索，他的两个女儿觉得父亲很丢人。老弟在看守所快一年，除了他外地的外甥过来给他存了300块钱，再没人管过他。老弟的铺是全耗子最臭的，他从来都不洗澡，因为他自己洗不了，更没人帮他。从我来了以后，我帮他洗澡，给他洗衣服，给他剪指甲，每天打铺时还帮他抱铺。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，来不及去厕所，拉了一裤子，两腿之间都是屎，全耗子臭气熏天。除了我，大家都在骂他，催他快点洗干净。可他身体不利索，一只手根本用不了，另一只手不停地撩水也洗不净。我见此情景，主动上去帮他洗，就听到身后人们在议论，这也就是法轮功还能管他，谁还能管老弟这样的？从那以后，耗子里的人们像互相开玩笑一样，自发成立了一个法轮功会，管我叫大师兄。老弟排行老六，凡是入会的人都表示要做三退。我知道众生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大法的认可和支持，陆续有62个在押人员做了三退，明白了大法真相。我发自内心为这些众生感到高兴。又到配货的时候了，老弟进来一年多没买过东西，这次却破天荒地买了两包红糖。他拿起一包就要塞给我，我说啥也不要。我知道大法弟子帮助别人是不计报酬的，老弟却硬塞给我，到最后声音都哽咽了，说，你快收下吧，再不收下我都要哭呀，盛情难却，我只能收下了。有一次我洗澡，老弟主动过来，半边身子都不听使唤，还要帮我搓背。我实在是不忍心，一再表明我帮助他不是为了他的回报，只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个字就行了。此时老弟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，他说，你放心啊，我到死都忘不了。在看守所那种恶劣的环境中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 已经没有余力再帮助别人了。只有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才会在难中无私地帮助别人，而且不求回报。弟子心里感恩师父，是师父教我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。那一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没有给您丢脸。结语，以上所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几件小事。作为一个后得法的弟子，我深知自己与老大法弟子还有很大的差距，我的经历只是千万大法弟子中的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》中说，历史上一切迫害正性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。只有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共邪党举倾国之力打压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却20多年了都没有打倒。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，冒着被抓被判刑的危险，只为让人们明白真相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希望所有仍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，能从内心真正觉醒过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天灭中共之际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